家好，欢迎大家又来收听冰糖电影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请来了老朋友影评人小强，来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攻壳机动队》这部电影。
大家好，我是看了 MX0 点场的攻壳，我是小强。
是挺执着的，都看了零点场，我还没，我是就是到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再看的。
我很喜欢这个，我本身呢，我算是攻壳老粉，本身我很喜欢科幻，然后赛博朋克作为科幻里面一个分支嘛，也是我特别偏爱，并且这个攻壳机动队呢，它是赛博朋克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影片。当然现在咱们提的应该说的是1995押井守那个剧场版啊。
对，这经典的1995的版本。然后我先来更正一下自己在四月观影指南里面的一个发音错误，就是当时读了攻壳机动队，就是它有两个发音，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要是从这个，它是个缩写嘛，如果从这个全称来说的话，攻击型装甲外壳吧，还是读壳的话比较正确。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字无论读壳还是壳，它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从全称来说的话，不可能读壳了。就
最近有网上的消息说官方，当然这个所谓的官方指的是这个真人版的这个出品方派拉蒙哈，读什么东西大家根据习惯就行了。我肯定是，我这么多年来肯定是习惯读攻壳的，这个读起来呢也比较的感觉比较顺口。
对于没有看过这个系列的听众呢，然后我也是就特意借这个机会就说一下它是什么的缩写。要不然一上来的时候看到攻壳这两个字还是挺懵的，所以就也顺便说一下。
它是这样，就是所谓的攻壳呢，就是刚才冰糖提到的，就是指的是攻击型装甲外壳，对吧？这里呢就是补充一下，这个稍微简单的提一下，就是攻壳机动队它整个世界观，因为毕竟它是个科幻片嘛，是吧？它世界观的话，近未来嘛，大概说的是2029年，然后地球科技呢高度发达，就是网络高度发达，很多人呢都接受了这种高科技改造，就是所谓的异体化。
对，
就是把身体的某些部位，甚至最夸张的，像我们的主角，我们的少佐草西素子，他除了大脑组织之外，整个身体呢都是进行了改造了。然后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科技高度发达，网络高度发达，有很多罪犯呢就利用这些高科技来进行犯罪活动。所以呢，这个警察部门呢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特殊的，那是特警的这么个组织。就叫公安九克。
他们是属于警察吗？我觉得好像又不
是警察。他们不是
属
于警察，他们是介于警察和秘密特工的这么一个组织。
对，我觉得不是隶属于警察的，他们好像
对不是隶属于警察，他们是
对首相直接负责的。
对
吗？
他们是直接对首相负责的。那这个组织呢，就叫公安九克啊。这个组织呢，有这么几个人：少佐、巴特、托库萨，是吧？当然，科长呢就是荒卷大辅，就真人版里是。
北野武扮
演
的，
对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世界观。
然后就是我们来捋一下吧，就是攻壳机动队的这个版本，因为版本也比较多，时间也跨度也挺长的。
对对对，版本比较多，当然它的肯定要，日本动漫嘛，它肯定是先有漫画，然后再搬上小荧幕、大荧幕，是吧？先有了漫画，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攻壳机动队》原著作者四郎正宗的这个漫画《攻壳机动队》，
漫画你也看过吗？
漫画我肯定没有看过。攻壳这个漫画呢，它非常早，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它这个很多意识啊，很多里面介绍的一些世界观设定啊、科学名词啊，都非常的晦涩难懂。这个漫画呢，没有出过就是大陆的版本，只在台湾有台湾版。然后这个漫画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特别多晦涩难懂的科技名词、网络术语，所以它的漫画每一页上都在角落里有一些小批注，就它的批注的信息，它的批注的内容远远大于正文的内容。所以说，就是它为什么能成为科幻史上的经典，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95年的时候呢，就是是这样哈，就是日本的这个动漫呢，它是这么一个制作流程。每一部漫画出来肯定都要进行视听化的改编成 TV 版或者剧场版，TV 版就是电视上放嘛， 剧场版就在电影院里放，然后可能还要制作一些 DVD 啊等等等等，都要这么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攻壳机动队》这个漫画出来之后呢，很多TV 的版的导演也好，这个剧场版的导演也好，都跃跃欲试要进行改编，但是呢，改编难度实在太大，一直没有人能把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直到1995年，我们的押井守这个大神终于拿下了，拍了1995的剧场版。这个版本出来之后呢，非常的成功。押井守是个动画大咖，是吧？在日本呢，有这个 TV 动剧场动画三大监督之称嘛，其中一个押井守，另外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友克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更大名鼎鼎了，宫崎骏，啊，就是这么一个级别的。他呢有一个外号，原著粉最低，就他对原著漫画的改编能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当然不是宫壳哈，他在改编其他作者的漫画的时候呢，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原著作者告他，跟他打官司。正是因为他的大胆改编，才能把1995剧场版这个《攻壳机动队》拍得这么的经典啊！不仅是赛博朋克电影史上的一个杰作，也是整个科幻电影史上的一个杰作，这是最经典的一版吧。然后，应该就是到了2000年吧，然后又出了《攻壳机动队二：无罪》，后来又有一个《攻壳机动队》，当然是对1995剧场版的一个。
是那个攻壳机动队 2.0 吧，技术上的调整实际上没有再重新去制作一个新的故事是吗？
没有任何改变，等于就是做了个升级，然后特效更加炫酷了，画面更好看了，做了一些修复，
就有点理解不了这个行为。正常来说的话应该出的是一个就是说攻壳机动队一的一个修复版或者什么版就行了，
对，
但是他却当做一个新的电影去出了。
押井守的很多行为我们都理解不了啊！对，咱们这个节目，咱们只谈《攻壳机动队》啊，咱们就说也不把这个话题那个铺得太开。如果有听众感兴趣的，可以多了解一下押井守。这个导演绝对是个大神，也绝对是个怪咖。他拍动画电影拍得非常牛逼，非常好。然后他拍真人电影呢，拍得跟狗屎一样。你可以去豆瓣上搜一搜，2点几分、3点几分。
后来是不是还出了 TV 版的那个《押井守》之后吧？
我确实没看过 TV 版，我只是把《攻壳机动队》1995剧场版和《攻壳机动队二：无罪》这两个，我是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人看了真人版之后都在调侃我们这个寡姐版少佐，我穿着那身热光线迷彩的秋衣，是吧？
这简直不忍直视啊！我后来我就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脑子里都在想，好莱坞的技术这么好，怎么就没把这套衣服弄得好一点？就是你看平时寡姐她平时也好，在别的戏里也好，她穿着很多衣服的时候都没有这么胖。
对呀，无论漫画里还是剧场版动画里，她就是裸体，没有什么秋衣。
对对，
就是裸体。
因为她就是机
器
人
嘛，
无所谓。
对呀，她的身体就是机器嘛，是吧？所以咱们说的再二级一点，她身上又没有性器官，裸体不裸体没有什么两样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商场里面的服装模特嘛，他不穿衣服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嘛，对吧？
对，是那样的。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哎呀，浪费了斯嘉丽·约翰逊的这个肉体啊，真的还不如说出个他真的什么都没穿的版本呢。就是
那肯定不行，是吧？毕竟他是这样哈、啊，这里咱们就是再稍微拓展一下。好莱坞改编日本的动漫呀，从来没有成功过，几乎是全部扑街，
就是还是把握不到精髓，是吧？
把握不到。然后再个想一下，以前好莱坞改编过什么《七龙珠》啊，什么铁拳呐、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很烂。唯一一个就是稍微算是及格的吧。大概就是阿汤哥演那个《明日边缘》，那个还稍微好一点点。这里面其实也不难理解啊。你想，好莱坞一帮美国人，他根本很难就是说把日本文化能够表现得很好。
他们其实不是一直是这样吗？无论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有的时候有好的 IP， 他们拿过来改编，最后都变成了一种东西啊。
一种东西，然后还有
一个就是好莱坞那个样子的。
就是跨文化，还有一个叫跨次元呀，是吧？
对，
动漫是二次元啊，然后这个电影是三次元， 这个次元也很难跨的。
嗯嗯，然后能，这就说到咱们改编，说改编啊、复原啊这个问题的话，嗯，能看出来非常明显的，它就是拷贝了，等于说是拷贝了原来九五版的这个亚经手版本当中的好多分镜啊、画面啊，都是照搬的，就是等于用真人把它给复原了一下。可是你会觉得那个气氛还是不对劲儿的。
他这样，他那个。从一开始他不断地放出各种宣传物料的时候，咱们就能看出来他整个改编思路啊是非常保守的，对吧？他自己没有一个，
就是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他没有新想法，对，就是他只是说在消费亚经手这个1995剧场版，包括他两个剧场版不断地。
然后这次真人版还是直接邀请了亚经手做艺术指导还是什么的，
艺术指导他是顾问吧，实际上就是一个虚职。你既然改编的话，毕竟那个版本太经典，你如果不把这个押金手出来请出来站一下台的话，可能就显得更没有底气，更不自信了，就是这样。
哎呦，他剧组压力这么大呢。
这个改编难度确实很大，就是咱们的听众可能有些年龄比较小哈，90后零零后之类的，可能对他这个对宫壳的这个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啊可能了解的并不多，我可以多说几句。就是赛博朋克作为科幻电影的一个分支呢，基本上有这么几个非常伟大的代表作，它的开山之作呢应该就是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然后呢、
这个是经典，
对，经典，科幻史上的经典。然后《攻壳机动队》1995剧场版就是一个承上启下之作，所谓的承上当然承的就是《银翼杀手》，包括咱们看电影的话里面关于这个城市景观的一个呈现应该是非常的炫酷，是吧？高楼大厦，各种霓虹灯广告牌，
对，
然后呢街道呢非常肮脏，然后嘈杂凌乱，是吧？看上去就像香港那个样子，香港的九龙城寨那个样子，对吧？这种近未来城市的景观设定呢实际上是承袭的《银翼杀手》里面。然后所谓起下呢就是说攻壳机动队这个到目前啊它还保持这个记录，就是日本的剧场版动画的 DVD 在欧美的销售记录，在欧美地区的销量，日本销往欧美的 DVD
当中它是第一名，
它是第一名 DVD 哈，他们说的是，
嗯，
因为电影上映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制作成 DVD 然后发行嘛，至今保持这个记录，它影响了欧美一大批导演，一大批科幻大的科幻导演，
就包括《骇客帝国》，
对，然后所谓的旗下指的就是《黑客帝国》。
嗯，
沃多斯基兄弟当年还是兄弟啊，他们的作品就是《黑客帝国》里面明显有非常多的地方就直接把攻壳的设定拿过来用，
比如说在脖子后面插线啊这些，
对，
还有那个
脖子后面插管子，
那个绿色的，
就是绿色的，对，绿色的一个背景，然后那个绿色的数字像暴雨一样刷刷刷刷刷这么下来，是吧？
对对
对，就是直接 copy 的攻壳。
哎，你这么说的话，包括那个经典的基努·里维斯躲避子弹的那个，虽然动作不一样，但是这个能够躲避子弹的这个设定也是在攻壳里面早就有了。
对啊，你想这个东西就出口又反内销然后又回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真人版里寡姐是不是也躲子弹了，
对
吧？
嗯，是
也躲子弹了，对，就是这个他们的正是因为这么经典，然后所以他的地位这么重要，然后啊改编难度非常大，整个真人版也非常的保守。实际上这个、
哎、你不觉得最近就好莱坞就趋向于保守吗？就是一些改编的东西都没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美女与野兽，
美女野兽啊，
我就简直都不知道看了什么，就感觉那我还不如看动画算了。
对对，是
还不如动画好看呢，说实话我觉得。
嗯，因为改编的话实际上你如果所谓大胆改编风险也是很大的，你改得好能出杰作出神作，你改不好的话就是扑街，实际上神作的概率是远远低于扑街的。
还是说现在天才没有那么多了？
对，没有那么多，确实是没有那么多。
嗯，所以你就采用保守的策略。
嗯，我对这个真人版的评价呢就是说，如果说把它当做一个赛博朋克电影来看，然后肯定不及格，对吧？很差啊！但是有了一个合理的预期之后啊， 我的期待值调整的也比较合理。
你这个合理的预期是在看电影之前还是进去以后然后慢慢调整的？
不是慢慢调整，不是在看电影之前，实际上更早，在我知道好莱坞要把功壳拍成真人版的 那一刹那、我就有这个预期、这个预期就是他有可能
好不到哪儿去，
对，他有可能拍成一部合格的好莱坞大片，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拍成一部好的赛博朋克电影。事实证明我这个预期也是正确的。就算不谈亚金手，就谈四郎正宗的这个漫画，这个漫画实际上就是赛博朋克文学里面的一个代表作。
对，所以先给我们来说一下赛博朋克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哈，有这么几个特点，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给大家介绍，就通过电影来介绍吧。赛博朋克呢就是一个合成词，就是赛博加朋克。那赛博就是数字的意思，数字网络，然后朋克呢就是一种文化吧，就是朋克音乐那个朋克，合成了这么一个词。然后这个词呢是有一个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的时候啊出过一本科幻小说叫《神经漫游者》，他提出了这么个概念。解释起来呢可能比较拗口，这样我就通过几部电影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赛博朋克都有哪些特点。通过电影里面大家都能很好理解了。前面咱们不是提到了几部电影吗？银翼杀手、共和机动队、黑客帝国，对吧？这几部电影啊实际上是有一些共性的。首先赛博朋克它是属于科幻文学或者科幻电影，既然是科幻，那么它肯定是发生在未来，是吧？赛博朋克啊它一定是发生在近未来，它不会发生在很遥远的未来。
除了时间以外呢，
它是科幻电影，但是它一定是发生在地球上，它不会是发生在外太空，也不会是发生在某个星球上，它也没有外星人。
这
就
是时间和地点
的故事。
时间和地点都有了。然后呢还有第三个特点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一定有高度发达的网络，造成了一些这种末世的景象，有网络，有人工智能，并且造成人与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难以分辨。对吧？你想像《银翼杀手》《攻壳》《黑客帝国》，是不是都是这样？这就是赛博朋克的几个主要的特点。然后就是说，如果说再往深里讲的话，它肯定涉及到一些比较深刻的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哲学的一些很深刻的一些哲学思辨。
说一下角色。
角色实际上就是酒客这些人呢，是吧？这些人应该都还挺有意思啊。当然就是最经典的肯定就是寡姐草剃素子这个人。真人版特别有意思，对吧？真人版给他取了一个西方人的名字叫什么来，米拉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剧组编剧认为一定得给他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一个西方人在饰演一个东方的角色这件事。我觉得他太当回事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哈，从一开始传出让斯嘉丽约翰逊来演少佐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老粉丝站出来了，就抗议，对吧？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是吧？我们的少佐明明是个日本人，你至少也要找一个东方面孔来演吧，你既然找一个西方白人来演，那肯定不行。
我觉得这个就是
包括到现在还有这种声音出现，
这个有点教条了。
对，我不认同。为什么呢？是这样哈，就是在赛博朋克这个概念它构建了这个未来世界观里哈，就是咱们看电影也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远景一照到城市的时候，你会看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对吧？有英语，有日语，有甚至也有汉字。那么这个城市里这些人呢，
国家的概念我觉得
对，
它其实它还有国家，但是和现在会更融合性更高一些吧。
就说它的一个特点我们概括一下的话，就是多人种混居，多文化杂糅。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凭什么白人就不能饰演少佐呢？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
对啊，我觉得那你说
比
如说哈、啊、比如说那现在是美国人来拍，他们就找了一个美国人来演，这非常正常啊。那如果中国人来拍的话，可能找个中国人啊，或者是非洲什么时候拍了，他们会找一个非洲人。就是我觉得非得必须得是一个日本人来演的话，这样的想法太局限了。
对，太局限也太狭隘了，是吧？嗯，当然就是好莱坞来改编的话，他肯定更多还是考虑到市场，毕竟是好莱坞拍，他找一个好莱坞的当红影星来演，
对，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当时这个角色决定的时候，应该是更多的人，因为粉丝还是说是少数吧。原著的粉丝在整个观影人群当中是少数，所以更多的人作为非粉丝，或者应该也包括粉丝当中的一部分，
嗯、
看到由斯嘉丽·约翰逊来演这个角色，应该是欢欣鼓舞的。
我就欢欣鼓舞呀，我认为他演很合适，
嗯，
是吧？首先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好莱坞当红的这些女星里面找一个，就所谓的打星，是吧？
对，
还有比他更合适的吗？并且他还拍过超体、
嗯、
还拍过那个
题材很接近、
就是、对啊，他还拍过很多类似题材的，
同时因为需要很多就是类似于裸体的镜头，那么展现身体美的话、
啊、
他确实是可能现在好莱坞最适合的一个女演员。
对、啊、他最合适，确实最合适。
嗯，连我作为一个女生去看的时候都觉得挺激动的，挺想看见那个效果。
嗯，
对。然后再来说一下，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北野武的角色演得特别好，
嗯、
就是，荒卷这个科长的角色，
他演得特别好，真的非常好，而且他也非常合适。首先，一个北野武就经常演这种老谋深算，这种，而且很这种角色，对吧？他也拍这种黑帮片嘛，对吧？
而且导演要是做演员的话，好像总有一些无师自通的感觉。
嗯，对。还有就是在宫壳的，就是在宫壳漫，无论是漫画还是他后来的一些 TV 版、剧场版里面，就是九克科长荒卷大辅这个人啊，
嗯，
他确实是一个很厉害、很牛逼的人物。因为这就涉及到咱们前面介绍过的，就是他是公安九科的科长。这个公安九科啊，他是直接上首相负责的这么一个特殊小分队。
嗯，
就是在他的这个职能或和这个隶属关系之下，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公安九科经常涉入一些纷繁复杂的一些政治斗争。
嗯，
当然这在电影里面是没有展现出来的哈，这属于一些背景信息了。那么你想想，如果在这么一个小分队，如果他的科长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那么一个人物的话，他肯定很多事情摆不平的。
嗯，对。
所以找北野武来演也非常合适，他演的也非常好。甚至说我看完整个真人版之后，我感觉最大的惊喜，他演的最好的是他。啊，这个小老师。
哎，
小老师。
但是我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我也觉得他演的好，可是他却和其他人的画风不一样，就是
对
你会觉得他们互相不太合，就是这种表演的风格不合，他太自然了。然后其他人你会比如说寡姐啊，或者是那个九世的演员啊，其他的人你会觉得他们确实是演员，有一股演员的那个劲儿。
嗯，
就是但是他身上就没有，然后你就会觉得这种表演是表演风格不一致，会导致有点违和。他好像就会觉得还是菊次郎的夏天那种状态，就角色当然是不一样了，
对对对，
表演方法是一样，就那种特别自然，然后就会觉得衬托别人特别像演员的感觉。
嗯，
然后我还印象挺深刻的那个就是素子的那个青梅竹马的男友，就是、
嗯、就是
他叫迈克尔皮特吧，他是那个大西洋帝国里面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是
对对对，
当时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是挺帅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他的长相略微有点怪，就是觉得有点像匹诺曹，可能是他的鼻子或怎么样、
嗯、
就觉得这个人长得特别，所以我还觉得他挺适合这个角色。就是一种、
嗯、对
对，那种好像是一个机械男孩的感觉，这个角色觉得还可以吧。
这个角色九世英雄嘛、
嗯、
然后也给大家多说几句背景信息、
嗯、
还是要多说一些啊，就是在宫壳的这个大的世界观设定里面啊，2029年嘛，实际上它有一个大背景， 就是当时啊已经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第四次世界大战了。
我看这个电影没打算讲这事儿。
这电影是没讲。
他没。
对，咱们既然要介绍九世这个角色呢，就是必须要给大家提几句这个背景信息。
这个他的背景还是改变很大的吧？
改变非常大。然后啊，这个整个大世界观里，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是核战争，就互相扔核弹。然后呢，就是那个各个大国之间炸的差不多了都。第四次呢，就是没有核弹，
无核战，大家都不敢炸了，是吧？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经过这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了全球唯一的
超级大国。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经过了这么几次核战争之后啊，就产生了很多难民嘛。
我感觉这个设定哈，真的符合可能这个原作者本身对中国的一种想象，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
产生了很多难民之后，就是说很多难民啊就偷渡啊或者移民啊到日本，就跟现在有些难民往欧洲跑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九世呢，实际上就是他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来理解的话，他应该是属于一个那种帮助难民的这么个 NGO 组织的这么一个人，
公益组织。
对，公益组织的一个人。他跟政府呢就是不对眼，经常对着干的。而且他这种帮助难民呢，也不全是 NGO 那种很和平的方法，他也用一些暴力啊、非法的，就是这种方法去这么去做。
但是现在电影里面是完全改变了。
对，电影里面完全改变了。
他们两个人，就是男女朋友两个人，都是激进青年吧？
激进青年。
然后被迫害以后离开家了。
对，九世这个角色就是。并不等于就是原著里面的九世，他应该是属于奎里斯、笑脸男和九世这三个角色，然后分别取了一些他们身上的一些符号和一些剧情，然后不是合二为一了，合三为一，合成了真人版里面这个九世这个角色。你包括就是他，
所以那等到后面再讲到其他那些人物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还不知道。
对，他入侵了这个网络，对吧？包括通过网络跟少佐这么沟通，实际上就是这部分呢、并不是九世身上的，这部分是应该是属于奎里斯的。
对，
就是奎里斯呢，就是1995剧场版里面这个反派这个角色。
然后这里面还增加了妈妈的角色，是增加的吧？
啊，对，这个是纯增加的，这个我也不太满意。我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增加了妈妈这个角色，当然也是为了他这个整个剧情的需要。
对，这个妈妈这个角色还演的还挺暖的，我觉得这里是想要煽情一下的意思。
对，是这样哈，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就跟他整个主题和故事有核心有关系的。就真人版的整个故事核心呢，讲的是我是谁，是吧？我们的少佐探寻自己的身份，
对，
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是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对，我是谁？实际上，这个主题呢，作为一部好莱坞商业片来说呢，比较常见。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谍影重重》，马特达蒙，
对这些，
他最终
太多了，
对吧？要探寻我是谁，还要摆脱这种。这种国家机关或者暴力组织的控制，再想一下，实际上这个真人版的剧情啊，特别像一个电影，就是当年的这个《铁甲机械战警》，或者叫《铁甲威龙》，
只不过那
是
个男版的。
对，那这个男版的，就是复刻了那个剧情。这种剧情在好莱坞这个商业片里面非常常见，为什么要说它保守呢？对吧？整个剧情架构也非常常见，但是你如果跟剧场版比的话，那显然就这个就低很多了，是吧？剧场版探寻的是我是不是人的问题，这里面呢就是探寻的我是谁的问题，这一下就低了。
也许后面几部还会再拔拔高。
你这个想法很乐观呀。我作为一个工科粉丝来说的话，我也盼着有后面几部，但是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北美那边铺街铺的挺厉害，
但我估计在中国市场的票房不会太低。
对吗？我估计高不了。你想想，马上复八就要上，它的排片一下就没了。而且这个题材到目前为止来说还是很小众呀。
但你要让我说的话，我两部电影的话，我会选择看《攻壳》，我不会看《速八》，《速八》更难看吧？
对呀，问题是咱们都属于一类人呐，咱们都是影迷啊，咱们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呐，
圈子
是不是、啊、
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少。
对啊，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是吧？就是好莱坞商业片，它必须还要靠数量庞大的吃瓜群众来贡献票房啊。你像我们两个人，我们
所以你的判断
又能怎么样呢？
嗯，你的判断是。不会有第二部了是吗？
不是说不会，而是很难，就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就是整就是这个真人版作为一个项目来看的话，我这两天也了解了一些信息，他从一开始到现在啊，不是运作的不是很正常，甚至有很多地方是失控的，制作周期长啊，预算超支啊，等等等等，包括制作仓促啊，等等等等，这个都不是太就是不是一个很良性运作的项目吧。你这种项目的话，如果票房再不好的话，你就很难再继续拍下去啊。对，但是回到前面的，我如果把它降低到一个好莱坞商业片这个评判标准来看的话，我肯定还是能给它及格分的，我能给它6.5分。
及格是能及格，我看完回来以后也是跟大家说，跟朋友说，我说这片子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但是你也不要说有多激动多精彩。
对，就是你哪怕你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赛博朋克的粉丝，包括攻壳的原版的一个老粉的话，你去看的话肯定还是能及格。而且为什么给他的分也不能高了呢？还是整个电影啊，它太简单了，它的剧情它的主题都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没能打动人，对吗？
对，没能打动人。就是说他最大的亮点呢，还是你看完就能明白，他的制作费用钱都花在特效上了，而且范围更狭小，基本上就是说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呈现这个未来城市的景观了，这一点确实是做得非常好。我这点应该
特别是有一场追逐戏，你记得开头有一场热身的追逐戏，就是在那个两个楼中间跑嘛，然后抬头看上面那个狭窄的天空，然后飞机飞过去，像鹰一样
飞机飞过，
就
那一幕
那简直
特别像香港，
对，然后还特别95版，
对，因为就是
一样一样。
为什么一提赛博朋克就要提到香港呢？特别是那一幕，对吧？
对，
楼非常高，然后飞机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地方非常狭小嘛，那个老机场。就在老机场就在市区，是吧？所以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就离那种很高的摩天大楼就很近很近了。所以那种景观，全世界只有香港有的。
感觉那个建筑主要是集合了香港和日本的那个特色，日本的文字啊什么的，还有一些。
对，所以说香港是赛博朋克文化的圣地嘛，特别是当然现在已经没了哈，那个九龙城寨里面就是最典型的特点，多人种混居，多文化杂糅。
反正你就会觉得整个电影呢拍的就是那种好像把原著给扒了一遍，然后呢内核会更简单更容易懂一些，然后加了一些温情，就比如说他见到妈妈的时候，那个小猫不是在门口吗，他把那猫抱起来了，他
妈妈认不出来了。
对对，
电影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小猫仿佛还认得
他，这种情节就是挺生活化的。养猫就是这样，我养过嘛，就是他会认识，隔很长时间他还就是家里人回来他会上去看一看认不认识，就那种。还有包括他帮巴特去喂狗，
是
加了这些东西。
巴特这个角色咱们提几句哈，也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他跟少佐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公草剃素子，他的本名为什么叫少佐呢？少佐是个军衔。
对，
他跟巴特参加那两次战争的时候啊是战友。然后他们都曾经在南美洲参战，然后战争结束之后回到日本就加入了这个公安九课。
你会感觉他和素子之间那种关系特别束缚。
对，他跟素子之间的关系呢，肯定是没有爱情之类这层元素哈，就是说是这么理解更合适。 就是曾经一起共患难、出生入死过的战友，现在又是同事，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俩感情很深厚的。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的身材差，应该真人的身材差应该是没有那么大，可能是比较动画的效果特意做出来了一个那么悬殊的身材的差距吧。
真人版里的巴特比动画版里的巴特更强壮更彪悍。
对，你就我看真人版的时候他比那个西亚约翰逊高好多好多嘛，还宽
好
多
大，
他可以把它装进去的那种。
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和那个动画是一样的。实际上真人的话我觉得不能达到这种身材比例，可能是通过什么手段做了一下。
巴特就是最被粉丝然后喜欢的就是他那个酒瓶盖眼嘛。巴特也是我们的少佐是全身一体化只剩了大脑。巴特也是，巴特也是全身一体化，
所以两个人是一样的。
对，两个人是一样的。就是在九五剧场版的最后，就是我们的少佐然后整个一体呢也不能说死了哈，因为他整个一体就消失了。然后啊九五剧场版
里面他融入了电脑网络是吧。
对，一开始他至少他这个大脑这个脑组织还是人的。哎，到结束的时候啊他直接把整个意识也上传到网络了，跟傀儡师合二为一了，
肉体完全消灭了。
对，肉体完全消灭了。然后他这个意识呢最后可以说是下载吧，
最后变成了超体呗。
对，变成超体，变成了一个 U 盘。
对对，
然后下载到一个小女孩身上了。这个小女孩呢，就是对外都宣称她死了，然后在这个小女孩就大概以巴特女儿的身份，然后就是攻壳机动队二无罪，然后主要就是巴特的故事嘛。然后里面就没有少佐这个人物了，但是少佐呢就是以一个小女孩的身份来出现，也给她提供一些帮助之类的。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就是需要提一下，就真人版里面是就是一个日本演员演的，就是头姑萨。当然在真人版里面他就是一个角色人物吧，也没有什么多戏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出场。这个人物也很重要，就是公安九科的这些人呢身体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造。然后最极端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少佐和巴特全身一体化只剩大脑。那么改造程度最小的呢就是科普萨，他整个身体就是人的身体，他唯一的改造就是在后脑勺上加了个 USB 口。对，他们就是接入网络还是需要一个东西插到后脑勺上嘛，是吧。然后你就可以理解为 USB 嘛，是吧。他为什么不改造然后也在九科里面，这个在剧场版里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少佐来解释的。他就是说我们整个九科这个小团队啊不能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如果我们都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在判断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可能也都一样，但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我们不一样呢，我们对同样一个事情的判断有可能不一样，可能更准确，可能更容易接近事情的本质。这就是因为托库萨在九科的这个目的，他们是有意的要有一个没有经过这种一体化改造的人来加入他们的团队，以方便他们更准确的做出一些判断，更全面的分析。它的存在意义是这样的。
到结尾那场戏就是应该算是高潮吧，就是手撕坦克这场戏，
手撕思考战车嘛。
然后我觉得拍的还行吧，但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一点。就比如说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增加一些细节的，但是却没有。就是说当时的镜头是稍微从下向上嘛，就能看见素子他是站在这个蹲在这个战车上面，不停地用拳头去击打这个他要攻击的部位。那时候应该给一个从上向下的，就是能看到他的手的镜头，我觉得就会好多了。
他整个这场戏拍的没有九五剧场版好看，主要是因为他 PG， 因为他应该属于 PG-13 吧，是吧，就是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嘛，基本上九五剧场版实际上这场戏特别暴力特别血腥，
是
包括少佐胳膊撕下来这场戏的话也拍的。
你觉得他是为了减少这种暴力的血腥的程度？
对，减少暴力，对，基本上就是更老少皆宜吧。因为他你肯定要面向全年龄的观众，你如果说再拍成二级的话，那他
然后就
整个项目更高的这个风
险，就觉得情绪没到。
对对，没到，确实没到。
而且呢又会觉得他本来渲染出来这样一种情绪了之后呢，到最后就是死的时候，就英雄死的时候说那个就是你应该跟着我走，那时候他说我还要留在这儿，就会觉得
就这样，就是他前面的这个主题和调子呀实际上起的还是挺高的，是吧？包括九四的出场，感觉这个人物很牛逼，是吧？调子起来挺高，但最后就感觉泄了气了。
对对，
你看，就是我们把，就说整个真人版把最后的大反派落脚在了这个，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身上，是吧？是他有一些邪恶的目的，要控制这些人，控制这些被他改造的人。你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反派落脚在他身上。感觉整个逼格很低啊，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而且就是说到最后的话，那么我们的少佐然后就是说除掉这个反派之后还是回归到，等于他找寻到了自我意识之后还是回归到公安九课的
回归到原地
上来了。
对
对啊，
全都白渲染了的那种感觉。
对啊，全都白渲染了。
嗯，
对吧？
对，
你会发现最后回归回来，你折腾这一圈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最后归咎于一个公司的老板，这种范式也是美国常用的嘛，通常都是一个阴谋后面最后是一个巨无霸的公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这样。但是我会觉得结尾，因为你手撕坦克那场戏，你会觉得它是有一个感情的东西在里面，那不光是说是一个任务，对吧？是他有他对九世和英雄的感情在里面，但到最后他说我不跟你走，我还要留在这儿。
嗯，
就会觉得为什么呢？
是这样，你发现整个真人版啊，少佐应该还算是一个英雄，对吧？他通过找寻自己的身份呢，毕竟除掉了一个邪恶的那么一个公司的老大吧，对吧？但是这一点啊。实际上跟真正的赛博朋克的核心主题啊是反着的，赛博朋克电影里啊是没有英雄的，有的是徒劳的英雄，他改变他最多能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发现事情的本质，他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大家可以想一下银翼杀手里面这个银翼杀手里面这个角色哈里森福特这个角色，对吧？他最后他不是英雄，他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最后他发现他自己也是一个生化人，对吧？九五剧场版里面的草剃这个角色，他最终跟傀儡师融合为一体了，他整个所有的肉身都消灭了，他融入了整个网络。然后黑客帝国里面呢，你如果看完整个黑客帝国三部曲的话，那么里面基努里维斯这个角色就是 Neo， 他最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顶多是协助这个 Matrix 完成了一次升级而已，世界还是那个样子的，对吧？他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没有英雄，或者说只有徒劳的英雄，这也是赛博朋克核心主题里面的一部分啊，就是悲观。整个赛博朋克的世界观是悲观的，它属于那种悲观科幻，对吧？但是科幻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嘛，它就属于悲观的。那么整个真人版呢，那肯定还是乐观的。最后
就是好莱坞的大片那种吗？
对啊，好莱坞大片，你看你
有一个英雄，
你看一下最后一幕，我们的少佐穿着风衣站在高楼上像不像蝙蝠侠守护的哥谭市呀？是不是？
我觉得美国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英雄的民族，你不用说这个功壳了，你就光说是漫威啊，那些就是超级英雄，他们毫不厌倦的去不断的塑造其实雷同度特别高的这些英雄。
对，雷同度特别高。为什么说好莱坞改编日本的这些东西真正很深刻的东西它不成功的，日本人很多东西它都是悲观的，这个咱们只要看点多看点日本电影或者多看点日本小说都是这样。对，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悲观的，但是你这个
悲观的日本的审美就是以物哀为中心嘛，为什么喜欢看樱花？樱花是转瞬即逝的又美好的东西，就是无法长久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交代的不清楚的，就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九世不是用人来作为网络吗？那个时候其实他这个人的本质已经有变化了，就是可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了，他不再是当初和以前那个素子在一起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比较单纯的青年了。
肯定不是啊，就是说他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他顶多是有点激进的，按现在的话他可能就属于什么小粉红啊什么这种愤青这种青年是吧，然后你像现在他经过了这么大的伤害之后基本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了，
对
啊，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了。再多说一句哈，就是说这个真人版啊，它的意义就是说，毕竟赛博朋克这个东西呢，因为确确实实这一个科幻分支，很多年，估计得有十多年了吧，也没有出什么好作品了，无论是文学也好，漫画也好，电影也好，都没有什么好作品了。如果这个真人版能作为一个入口，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赛博朋克的话，我觉得它也算是功劳一件吧，
功德圆满了就。
对，功德圆满了，对对对，
入门级产品，
对，它不能要求太高了这个东西。大概吧，那我就是想说这么一点。
那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OK， 下期再见。
最后插播两个小广告，一个是我们新开了专辑《枕边风》，可以在冰糖电影这个账户的下面找到这个新的专辑，或者在微信公号冰糖电影收听。第二个小广告是仍然在招募后期小伙伴，联系的方式也是微信公号冰糖电影。